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份非常激动人心的技术报告，关于一个名为 Skywalker EV3 的全新视觉语言模型。我们开门见山吧。
我非常兴奋能讨论这个。这份报告的核心是，他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将纯文本大语言模型强大的推理能力成功地移植到了视觉任务上。
移植推理能力，这听起来就像是给一个擅长看图的人装上了一个超级大脑。他们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
没错，关键就在于他们精心设计的训练后强化学习框架。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不需要额外的昂贵的持续预训练就能激活和增强模型的推理能力。
哇，那可真是个突破。这意味着更高效，成本也更低。报告里提到了很多模型，那 Skywalker EV3 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表现非常惊人。在非常权威的 MMMU 基准测试上，它取得了 76% 的准确率，这已经达到了入门级人类专家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它一个 38B 参数的模型竟然能和那些顶级的闭源视觉语言模型一较高下。
太厉害了，用一个相对较小的模型实现了顶级性能，这背后一定有很多技术细节。报告中好像特别强调了连接器模块的作用，这是什么？
是的，连接器模块是整个架构的重中之重。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模型的眼睛、视觉编码器和大脑、语言模型。这份报告发现，在强化学习阶段，这个连接器对于维持跨模态对齐，也就是让图像和文本能够正确的相互理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说，如果这座桥梁不稳定，整个模型就会精神错乱。
完全正确。实验表明，一旦在强化学习中冻结或移除连接器，模型的奖励曲线会急剧下降，输出会变成无意义的重复文本，推理能力完全丧失。这证明了它在跨模态推理优化中的基础性地位。
明白了，连接器是核心。报告还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关键令排商。听起来很专业，能用简单的话解释一下吗？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创新。他们发现，在强化学习过程中，有些模型只是在假装推理，模仿推理的语气和格式，但并没有真正学会。而关键令排商就是一面照妖镜。
哦，怎么说？
他们监控模型在开始推理的关键点，比如生成等等，或者换个思路，这类词语时的不确定性，也就是熵值。真正具备推理能力的模型，在这些点上会表现出很高的不确定性，展现出一种发散性思维的特征。而那些假装推理的模型，在这些点上会非常确定地输出套路化的内容。
我懂了，就像一个真正的侦探在思考多种可能性，而一个蹩脚的演员只会照着剧本念台词。这个指标和模型的实际表现有关联吗？
关联非常强。图表显示，这些关键点的熵值水平与模型在验证级上的实际推理性能高度相关。这为他们在训练中挑选出最优秀的模型检查点提供了一个非常高效的方法。
这真是个天才般的想法。我们聊了这么多技术细节，那驱动这一切的训练数据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数据准备也很有策略性，主要分三部分。首先是用于冷启动的数据，大约2万条来自中国高中的理科练习题，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和数学。
用高中理科题来启动，目标很明确啊，就是为了推理能力。
是的。然后是用于强化学习的15000条高质量多模态数学题。最后，为了防止模型偏科，他们还准备了10000条来自20个不同领域的样本，用于一个叫做连接器单独调优的步骤。
这个连接器单独调优听起来很重要。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强化学习主要用的是数学数据，模型虽然推理能力变强了，但知识库也偏向了数学领域。最后这一步就是用那10000条多领域数据指微调连接器来重新平衡模型的知识库，让它在保持强大推理能力的同时，也能很好的理解人文、医学、艺术等其他领域的内容。
听起来强化学习像是一种大力出奇迹的方法，不断试错来提高分数。但这种方法会不会让模型变得只会解决特定类型的数学题，而丧失了通用性呢？
问得非常好。这正是这个报告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他们为什么设计了那么精巧的流程。如果只是单纯用数学题进行强化学习，确实会产生偏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最后引入了连接器单独调优这一步。实验证明，这一步至关重要。 与基线相比，只调整连接器 MMMU 的准确率从 74.5% 提升到了 76.0%。而如果同时调整语言模型或视觉编码器，性能反而会下降。这恰好说明了，他们的方法不是蛮力，而是精准的外科手术。
原来如此，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平衡过程。报告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关于记忆与泛化。强化学习 RL 和监督微调 SFT 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个关键的发现。他们对比了两种策略，用强化学习训练和用蒸馏出的推理风格数据进行监督微调。结果发现，两种方法都能让模型在领域内数学表现更好，并且输出看起来有模有样的推理过程。但是，只有强化学习训练的模型在领域外，比如 MMMU 综合测试的性能也得到了提升，这证明他学到的是可泛化的真正的推理能力。
而监督微调呢？
监督微调的模型在领域外的表现反而下降了，这说明他只是学会了模仿推理的风格，像个学舌的鹦鹉，并没有内化为真正的能力，甚至可能因为过拟合而损害了原有的泛化能力。
这区别太大了。另外，报告还探讨了慢思考和快思考模式，这又是指什么？
这个非常直观。慢思考就是让模型先生成一步步的推理过程，也就是带有 think 标签的输出。快思考则是不让它生成这个推理过程，直接给出答案。还有一个 no way 模式是禁止模型使用等等，这类探索性词语。
结果如何？是不是思考的越慢，答案越准？
正是如此。慢思考模式准确率最高，达到 76.0%， 但生成的文本也最长。完全不思考的模式准确率掉到了 68.9%。而 no way 模式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准确率有 74.1%， 同时长度也缩短了。
这说明给模型足够的思考预算是值得的。说到预算，他们是不是也测试了不同思考长度的影响？
是的，结果呈现出一种测试时伸缩定律。思考的 token 预算越多，推理准确率就越高。从1024个 token 的 61.6% 准确率一路攀升，直到16000个 token 时达到 76.0% 的饱和性能。这清晰地展示了计算成本和推理效果之间的权衡。
这对于实际应用非常有指导意义。最后，我注意到报告里提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幻觉现象，说模型会在推理过程中说我看不见图片，这是怎么回事？
哈哈，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观察。这个行为是从它的前身模型继承来的。模型在它的思维链，也就是 code 里，会冒出一句我看不见图片，但接下来的推理却清楚地表明它完全理解了图片内容。这是一个悖论。
那这种幻觉有影响吗？
有，而且是负面影响。分析发现，当推理过程中出现这种幻觉时，模型的最终性能会显著下降。在 MMMU 测试中，包含这种幻觉的样本准确率只有 51.1%， 而没有的则高达 77.3%。这说明这种幻觉破坏了推理过程的连贯性。
真是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总的来说， Skywalker EV3 似乎通过一系列巧妙的实验和创新，为开源多模态模型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绝对是的。它证明了强化学习是提升视觉语言模型能力的强大引擎，揭示了连接器在跨模态对齐中的基础作用，并提供了像关键令排商这样的新颖工具。这是对开源社区一个巨大的贡献。
感谢您的分享。
很荣幸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